这是一个上帝借透过了这个教会呢的牧者呢，还有同工们为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祝福的，也是差派的祷告弟兄姐妹，短信队的成员们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了，从上帝那边领受的爱，然后呢，将这个爱呢，去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吗？预备好了我看到很多人在点头Marco， 你也参加吗？你的心与我们同在。Kelly 要去吗？对不对？要带着孩子去吗？Marco 也去了。感谢主。我们又多了一位生理君。好，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主日正道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仰望天父。主啊，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降服。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主啊，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主啊，你的爱是无穷无尽的。爱神与爱人是你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也是最大的命令，是首要的。就让我们谨守你所对我们说的这宝贵的命令。所以愿你的话语来将你的奥秘解开，这生命的奥秘，上帝的奥秘，耶稣的奥秘，圣灵的奥秘。主啊，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你，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2章，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2章。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还不太熟悉圣经的话呢，可以请旁边的弟兄姐妹为你翻圣经好，新旧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35节到40节。好，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已经打开了如果您想翻圣经的话呢，还是鼓励您翻圣经好，我们一同来朗读这段经文请。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接下来我们再读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4节。好，请。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说要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好，感谢主。刚才我们读这两段经文呢， 就是啊，在不同的两卷这个福音书里面，可是呢却是相同的一件事情。在耶稣呢被问这个问题之前呢，有很多围在耶稣身旁的这些人呢，想用各种的不同的问题来难倒耶稣啊，看看耶稣会不会讲错话。在这个之前呢，曾经他们用这个纳税的问题来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该不应应该不该，应该不应该啊？那时候该撒是罗马的皇帝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会怎么回答？两个礼拜以前呢，我记得，我们礼拜天下午呢，为了短宣队的成员哈，我们有一个护教学的课程嘛哈。其实从耶稣的这个回答中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叫做护教，什么叫做卫道啊。耶稣没有跟他们争辩啊，也没有说他们说错了，只是呢，用圣经啊神的话来回答。结果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该怎么回答才是正确的答案呢？该给，对吗？该纳税给该撒，不该不纳税给该撒，好像怎么回答都不对。耶稣并没有回答说是或不是，耶稣用一种方法，就是说你们把这个当时的钱币拿出来啊，拿一个出来啊，大家看看这上面印的是谁，谁的像，我们就该纳税给谁。上面印的是谁的像？该撒的像。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样来卫道来护教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之后呢，这些人不甘心，还是继续呢想办法啊，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啊很难于回答的啊，有关于复活的问题。当时呢有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他们呢不相信能够复活，所以呢中间有一位呢就开始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呢也很懂得圣经，旧约的圣经，他说摩西说啊，如果一个人娶了太太啊，如果他啊先走了，他的弟兄呢就要怎么样，就要跟这个哥哥这个嫂嫂啊结婚，为了什么呢？因为要传后，要传宗接代。那如果这个弟兄有七个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每一位都跟这个是同样的一位哈啊结婚都走了啊，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2章啊，这个也可以看到。那最后有一天，当他们连这个他们全部怎么样？全部都离开世间了。当复活的时候来到啊，到底啊这一位是谁的太太呢？因为他跟七个兄弟都结过婚了。请问各位，如果我们在短宣的时候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请问你该怎么回答？好，感谢主，就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啊。结果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吗？啊，你们没有读过吗？其实这些人都很圣经都很熟的，因为他们是怎么专门研究圣经的。”耶稣说：“将来我们到天上之后呢，啊，我们也不嫁也不娶啊。”感谢主啊，这个。也不嫁也不是很好，死掉很多麻烦。因为到天上之后呢，每一位的嘛都是灵体，都是一样的了，所以我们不用什么，我们不用再有这种结婚的仪式啊。每一位呢，其实夫妻的话，将来在天上还是会相认的哈，啊，不会认错的哈，啊，还是会相认的哈，只是一种不同的不同的形态啊。所以耶稣没有回答说是哪一位啊， 而是用上帝的话来回答。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这些人还是继续的不甘心，还是要继续问，打破砂锅问到底。结果这个问题呢，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爱神与爱人，事实上他们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因为这些人他们熟读什么？熟读旧约的圣经，是他们心中已经有答案，只是他们要用借这个机会呢，看看耶稣能不能够被他们所抓到把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直接反应是十诫嘛，在出埃及记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问呢？那是因为啊，他们自己又发明了很多的诫命。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得清楚明白，所以呢，牧师在这里也尽量能够让各位我讲得清楚，各位能够听得明白。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平常熟读圣经，他们总共呢将这些诫命呢分为什么？分为613条。从十大诫命啊，十条诫命，然后呢，他们那个嘛，他们继续的什么，继续的去发挥啊，因为平常大概没事做嘛啊，就是在诫命中啊，继续去什么去发挥。中间有248条命令是应当做的，248条是应当做的啊，本来就应该做的啊。另外呢，有365条呢，叫做禁戒，是不可做的。248条加上365条，总共加起来613条，所以呢，你每一天呢，你都要思想这613条的诫命与命令。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先想想看，哇，一来算啊，有没有做错任何一条？我看到这个后面墙壁上贴了很多可爱的照片哈，这个上个礼拜天这个园游会的照片，就是。我们的杰克弟兄啊，他特别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哈，他坐在这个太阳底下哈，然后呢，他们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他把每一位呢去玩游戏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在玩游戏当中的那种很自然忘我的那种神情啊，照出来，然后他又经过筛选，筛选出来100多张，在后面啊，各位可以等一下有机会去一一的去看啊。甚至我们看到神的爱，也看到人的爱。今天如果说你家里贴了613条诫命命令哈，贴在墙壁的四周，你每做一件事情，无论大小事情，都要去看哈，有没有犯到？请问这是神的心意吗？不是哈。可是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发明了这613条诫命呢，他们就开始呢用这个为基础来问耶稣，其中哪一条是最大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请问你应该怎么回答？先从第一条开始想，第100条、200条、300条、400条、500条、600条。我想完以后，大概太阳已经下山，天黑了。可是主耶稣他并没有这样去想，主耶稣还是什么？还是用神的话、上帝的话，直截了当来回答他们。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好，这是在马太福音22章所写的。在马可福音12章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的回答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凭空想象的，而是怎么样？而是遵照了旧约上帝的话。这个回答呢，是在于《生命记》的6:4-5。第一个讲就是爱神，然后在《利未记》的19:18，这边讲说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聪明智慧，他可以借着这个问题呢，把这两处不同的经文能够连接在一起，然后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很完美很正确的答案。事实上这两处经文呢，提问题的人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们每天怎么样都要去朗读背诵这段经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在生命记6:4-5，这是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告白，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使徒信经一样。我们有使徒信经，当时的他们有这样的信仰告白。在希伯来文呢，讲说这个经文叫做西马，他们翻成中释马，是按照这个它的原文音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听啊，一开始就讲说听啊，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听神的话，要注意的听哈，要谨慎的听。我记得葛牧师他那个说上次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好几次讲到说韩国教会的祷告呢，一开始是喊什么？主啊，喊三声。那这边呢是上帝告诉我们说要什么？要注意听啊，要注意听听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讲到，又谈到这个听啊。所以当时那些人他们在敬拜之前呢，他们就要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他们当时呢在开始聚会敬拜之前呢所要读的一篇什么公听篇。公听篇里面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生命记》6:4-9，还有11:13-21，还有《民数记》的15:37-41。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什么？当时的信仰告白，也就是他们当时的信经。每天早上晚上要朗诵，要朗读，要背诵两遍。弟兄姐妹，读圣经要开口大声的读，要背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感谢主，他们当时都做到了。事实上呢，在《生命记》6章里面还讲说，他们除了要把这个经文啊要早上晚上朗诵两遍之外呢，背诵两遍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匣子里，绑在什么？绑在额头前。这是在《生命记》的6:4-9里面有写哈。好，还有什么？绑在手背上，甚至什么？甚至贴在门框上。哦，他们都做到了。可是问题是，怎么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呢？第二点是利未记的19:18，爱人如己。当耶稣用他的聪明智慧，上帝来给他聪明智慧呢，他是因为他是神，所以把这两段经文成为什么连在一起，成为了其实是一条诫命，一条命令，不是两条，是一条。将爱神的心呢，然后能够延伸什么？延伸去爱人。感谢主。刚才我们短信队呢在祷告之中，同工的祷告之中都祷告出来，的确为什么 这么多的爸爸妈妈哦，会带着孩子们漂洋过海哦，自己付机票费，然后跑到大老远地方去，而且是最热的夏天。哇，我一想到夏天哈，我现在开始已经在冒汗了。就是台湾的夏天哈，哇，我相信各位都有经历哈，哇，真的是跟蒸笼一样、烤箱一样，不动的话都会有汗冒出来，一天要冲三四两。蚊子也是哇，也是这个一大困扰啊。可是感谢主，我们能够怎么？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困难都摆在一边，愿意怎么？愿意去为主传福音啊，去拯救灵魂，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表现啊。所以爱心要有行动啊，爱心要有行动啊。有人说心动要有行动啊，爱心要有行动。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爱神。刚才的敬拜的最后诗歌说我们要顺服，要降服啊，因为神的爱环绕着我们，上帝的爱环绕着我们，我们领受到他的爱，我们就要顺服去还这福音的债。我等一下我会提到福音的债，我们都不喜欢欠债啊，可能福音的债一定要还啊，因为我们欠了什么？我们欠了上帝的债。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读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8节。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8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啊，他这个会打出来哈。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8节，我有十章二十五节啊，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8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哦，这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哈，只是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啊。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指出什么？指出一个人的生命呢，不是只顾自己，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活在上帝的爱中，也要怎么样？也要用爱心的行为，能够很久的表现出来。弟兄姐妹，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啊，我刚开始觉得啊，爱神爱人，哎，那好像很容易吧？哈，我们说的很顺口啊，爱神，爱人。可是当我越准备的时候，我就越发觉哈，哇，不容易。不容易讲得很清楚，不容易讲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和上帝没有关系的话，如果我们不认识他的话，如果我们和耶稣没有关系，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的话，我们和他没有真实的关系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感觉到上帝爱我，耶稣爱我，我爱上帝，我爱耶稣啊。所以我在这边想做一个survey调查一下，哦，我想请问各位姐妹，觉得爱神容易的请举手。哦，有一位有两位哈，那个撑在这里算不算？有三位哈，我想请问一下，爱人容易的请举手。只有两位。那都不容易的群体中， 哦，感谢主啊，这各位都很诚实哦，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越准备哦，我越发觉不容易的原因。的确哈，哎，为什么会不容易啊？我想了解一下啊，哦，我不知道试探各位啊，我想知道为什么会不容易，你会觉得不容易呢？不容易的原因在哪里？要不要给这位姊妹一个麦克风，让大家都能够听到？不，你很重要，很重要。这也许上帝就借着你成为出口。谢谢。
要抽出时间祷告，要抽出时间读经，要亲近神，摸着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那爱人更不容易，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爱人要恒久忍耐，不是说你今天爱我或者我爱你，你要在这一生中走，要靠着主才能爱人。
是是，感谢主。这是很忠于圣经的答案。好，哦，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有这个，你的看见的哈，哦，我们尽量想的简单一点，哦，不要太难，尽量简单的来回答，直接的领受。还有吗？我相信，哦，这个答案，哦，大概也就是大多数人的答案。曾经有一位基督徒，他到了一位很年长的这个传道人那里，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已经埋藏了很久了。他就到了这个年长的这个传道人面前呢，去问，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位传道人呢，就给他两个字，一个回答：爱神。他接着问说：“还有其他的答案吗？还有其他的需要做的吗？”这位传道人就说：“你先把爱神先做到了，之后我回来，我再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结果呢？这个基督徒就回去了。18年以后，他又再回来找这位老传道人。哇，这位老传道人还在哈，感谢主啊！他很兴奋的说：“我做到了啊，我做到了完全的爱神，爱上帝，花了我18年的时间。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位老传道人回答了两个字：“爱人。”他就继续的问说：“那之后呢？”这老传道人就说：“那你回去把这个做到之后，你再来吧。啊，我再告诉你下面该怎么做。”结果这位爱神的基督徒呢，回去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了。佳玉笑得很开心啊，你听懂了？的确，爱神不容易，爱人。也不容易，可是偏偏呢，耶稣就叫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啊。你会觉得困难吗？其实一切的问题和难题在圣经中都有答案。我们回到圣经去找答案。在人看来不可能，可是呢，在上帝凡事都能。哦，感谢主。哦，刚才说我们欠了福音的债，哦，我们都不喜欢欠债，可是美国是一个什么鼓励人欠债的国家。你欠的债越多，你的 credit 就越好。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像有些大企业哦，现在真的是欠的债很多哦，连美国政府都害怕，万一他倒了怎么办？我相信我们都不太喜欢欠债哈啊，无债一身轻嘛啊啊，没有欠债真的是轻松哈。可是呢，在这里呢，讲到一个欠债的问题。好，在罗马书十章八节，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这边讲到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第九节，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事实上刚才呢，我有提到这个生命记哈啊，主耶稣用了生命记的六章四节五节啊来回答。事实上生命记呢，爱在生命记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我不知道各位读生命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因为呢在生命记里面，上帝耶和华神首先强调他的爱。怎么说呢？在生命记的七章六节七节这边讲到说，当时是对当时那些他的百姓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还有十章十五节也是这样讲。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沙漠中行走了四十年，这位爱他们的上帝呢没有放弃，没有丢弃他们，平安保守他们度过了这四十年。这圣经上的话呢，就是上帝在告诉他们过去上帝所做在他百姓身上的一些事情。十章十五节也是一样，耶和华但喜悦你们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答案，从圣经中找答案，当然也需要我们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弟兄姐妹，亲身的经历真的非常重要，经历上帝，经历神，经历耶稣，这是最宝贵的，这是真实活生生的见证。当上帝宣告对他子民的爱之后呢，就要吩咐他的子民应该全心全意爱他。所以在生命记十章十二节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好，十一章一节怎么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十一章十三节，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还有二十二节也讲到，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发现到呢？还是只是我们看过去以后就吧，好像照镜子一样，雅各书看见走后的。随即忘了。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若不小心，若不留意的话，常常会忘记了，忘记了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忘记了他对我们的恩典。爱是一种永远偿不清的债。刚才那位老姊妹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我们常常想到爱的时候，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爱篇，爱的真谛，爱是很久忍耐，忍耐很久。这段经文哦， 真的是蛮重要的。我们应该怎么？我们应该每天要朗诵、朗读、背诵它。当然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要记在心上哦，心里哦。看似不容易哦，其实我们不用把我们不要唱高调哦哦。有人认为说，基督徒常常会唱高调哦，把上帝搬出来，把耶稣搬出来，听的人就无话可说了啊。所以最近我有一个交通，跟一位教会的弟兄交通，他说常常有人把这个神搬出来，逼着他不得什么不妥协。我们常常会犯这个毛病哈。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带到我们自己，我们带到我们的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学习环境里面，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之中，这是最直接的哈，这是最直接的，不唱高调，更实际的。我们要怎么样偿还这个永远存在、永远还不完的债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经文，罗马书13:8-10，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欠别人的债。唯有彼此相爱，要以为亏欠。就讲说，在相爱、爱神、爱人这件事上呢，我们常常有一种欠债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到底欠了什么债呢？我们实在欠了一笔永远偿还不尽的债，哈，直到见主面的那天为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答案。在约翰一书，新约圣经约翰一书，我们先看4:19，约翰一书4:19，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好，我们再回到前面第9节，约翰一书的4:9，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就显明了。第10节，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欠的债，我们很难偿还完的债，直到我们见主面。因为上帝爱我们，将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灭亡，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能够欢喜快乐平安的活着，这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真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圣经上是讲说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弯曲不是弯这个、我们这里的弯曲是另外一种弯曲要活得平安喜乐还真的是需要上帝的爱，耶稣的爱与我们同在。可是这也是一种债，我们要怎么样来偿还呢？就是要顺服，要顺从，顺从在上帝的爱中，顺从在耶稣的爱中。将这个爱能够延伸出去，将爱神的心 延伸到爱人的心。这边说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哈。英文的翻译比较贴切，好好。爱你周遭的人，就如同自己一样，好好。哇，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哈，哦，一句话就说完了，可是要做起来的，真的是要靠着上帝的爱，耶稣的爱去做。所以感谢主。因为呢，神的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好，在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抓住了上帝的话，信心，相信上帝的爱住在我们里面，上帝也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什么，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到哪里了？哥林多前书啊，那各位罗马书都读完了吗？是的，感谢主。四就是四啊，感谢主。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位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爱的啊，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啊，真的是写的这封书信里面，真的是三句话不离开神、不离开上帝啊。我们常常是说三句话不离开本行啊，哦，可是他真的是三句话不离开上帝啊，哇，这个爱神的心啊，让我觉得很惭愧，需要值得学习。可是保罗他也不是说好像一个属灵怪人一样，他也什么，他也爱他的同工，爱他的弟兄姐妹。各位有没有发现，在罗马书的十六章整章里面讲的都是什么？想得起来吗？还是已经忘了？整章都是讲问候，问候什么？问候他过去传福音所遇见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教会们，总共放了35个名字在里面，还不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家庭里面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35个名字。我们看到一位爱神的人，他能够怎么样？由爱神延伸到去爱人。保罗是很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应该是说话蛮刚硬的哦。好像那种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他是在说神的话的时候，他是在传讲真道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事实上，他是有一颗柔软的心。他所有的书信写给教会的书信都是叽叽呼呼啊，都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甚至什么，甚至关在监狱的地牢里面所写的。他并没有被那个地牢限制住啊，因为他知道神爱他的心，他知道也信神的爱住在他的里面，神也与他同在，他能够延伸到去爱人，去爱他的同工，爱他的弟兄姐妹，爱他所心爱的教会。同样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正是代表了爱神与爱人 一个最好的榜样。他顺服，就如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一样，他顺服，愿意，因为他爱他的父神。他顺服愿意，因为他爱我们。弟兄姐妹，爱神与爱人难吗？现在有答案了吗？让我们学习，学习这十字架上的爱吧。所以从此刻起，从今天起，爱神爱人不再是这么困难了。所以借着圣经上帝的话，将我们心中的疑惑解开，然后呢，就照着这样去行吧。刚刚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就是说你耶稣觉得他回答的好，就说什么神的国离你不远了哈啊！真的，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南非有一位学生同学，他来教会好几年，最后他终于对吧？终于接受耶稣受洗了。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做了一个他生命的见证。当他下台之后呢，我就是用这句话来鼓励他。我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结果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受洗了。感谢主。弟兄弟姐妹，真的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凭着我们自己的爱心，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凭着我们的才干能力，我们真的是所能做的有限。只靠着上帝的爱，靠着耶稣的爱，靠着上帝的话语，这条路不是难走的，应该是要走得很欢喜快乐的啊。我也真的看到这个教会真的是爱爱神爱人的教会哈，真的是。又感谢神带领我们全家哈，来到方舟教会有一年多啊，也真的很巧，我也姓方啊，我们在这边和各位弟兄姐妹相处了一年多，真的也是看到神在这边做工，做他的工作啊。弟兄姐妹用上帝的爱去爱邻舍啊，去爱身旁的人，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也真的领受到教会还有各位弟兄姐妹的爱心啊，还有支持与鼓励。也愿啊，上帝继续去祝福啊，祝福方舟教会，还有教会的牧者啊，还有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继续努力。紧紧的抓住，紧紧抓住上帝对我们的爱，紧紧抓住这个极大无比的信心，让教会在95131、95132这个地区啊，为主做盐做光。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灵魂需要的吧。需要我们去爱他们。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诗歌，用一首诗歌啊，来领受啊，来领受上帝的爱，还领受耶稣生儿子的爱。好，我们可以先把眼睛闭上哈，好，我们先安静一段时间。 开啊。用安黄的吧，用安黄的可以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
好，让我们用肃立来唱这首歌，让神的儿子爱围绕你。
让神的儿子以他生命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事，你满足，让他担负你牵挂，你赏赐平安的生命，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命，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碎也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
耶稣，耶稣，
耶稣，主耶稣，求充满
再一次来充满我们，
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充满我。
阿爸父神，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吧。耶稣，哈利路
亚，
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
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需要你的爱。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充满我们，主啊，充满。
再一次充满。
哈利路亚，主啊，
更多的充满我们，
来浇灌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你爱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源头。
Amen。
你的爱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哈利路亚。
你的爱是我们侍奉的源头。
哈利路亚，赞美
你。你的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源头。
哈利路亚。
主啊。去听我们的呼求，
耶稣，
顾念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是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挽回祭，是我们一生都没办法偿还的债。主啊，你要我们相爱，要我们爱神爱人，要常以为亏欠，要有一种欠债的感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偿还这恩典的债，这福音的债，与灵魂的债。主啊，求你继续来使用方舟教会，使用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将爱上帝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一同显明，显明在这里，显明在神的家，在神的殿里。主啊，愿你祝福，求主继续的带领，主啊，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给你，愿你的话语真实的像两刃的利剑一般刺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敞开，将你宝贵的话吸收消化，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愿你的爱彰显在我们生命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最后我用罗马书15:13来作为今天的祝福，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
面请坐。
感谢方牧师今天用这一篇的讯息来告诉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好像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